需要结婚，找不到对象，找不到性的对象怎么办呢？
对，
好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读第一点啊，
弟兄最好是娶在主里面的姊妹，如果没有那一个可能，他能够不娶是最好，他如果需要娶的话，我们还是愿意他娶，就是不信的，我们还是愿意他娶。
好，柯弟兄，你说这句话把下面旧约和新约的上面旧约和新约命令通通都推翻了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找不到怎么样，他说娶在主里的子没有那个可能啊，还是不娶的好，如果需要娶的话哈，我们还是愿意他娶，那你前面话不是白说的哈，因为什么？后面第二点哈，因为如果不结婚会犯罪，所谓犯罪就是犯奸淫的罪，那是犯什么？道德上的罪。如果娶不幸的女子，可能会犯神行政上的罪。所谓行政上的罪，可能因着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，但是、啊、慢慢她离开神的面了，但无论如何她还可能有一天有机会、啊、再回到神面前来。好，这是在神行政上的罪，从神行政上退下去了，但是呢，起码他蒙保守，因着结婚了，没有犯奸淫的罪。这个奸淫的罪是道德上的罪，这里说道德上的罪比行政上的罪要重。我宁可犯神行政上的罪，不可犯道德上的罪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他真的必须要娶的时候啊，所以说我还是宁愿让他来娶哈。所以这第三点说，如果你娶不幸的人，你的眼睛必须要开起来。不是闭起来，是开起来，然后必须知道难处非常大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不幸的一方会干涉信仰的自由，我这是一定跟你保证的哈。第二个，他还会干涉你儿女信仰的自由。第三个，甚至会把你拖走去拜偶像。你说怎么办？柯弟兄，你今天晚上信息要翻来覆去，翻来覆去，前面要娶在主里的姊妹，后面又说、啊、如果真的娶不到主里的姊妹，还必须要娶的话，还是让他娶吧。这娶了又有难处，所以啊，这里说了一段话，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尼托森弟兄讲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我要对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话。当你们看到出信的弟兄姊妹遇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给他们把门开得太大。”以致他们随便与不幸的人结婚。另一面呢，不要把门关得太紧，以致他们不犯行政上的罪，而去犯道德上的罪。听得懂听不懂、啊、我们在教会里面、啊、服侍青年人的婚姻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说、哦、好了，实在娶不到主里的姊妹，娶外邦人也可以，哈利路亚，那可麻烦了，那可麻烦。我觉得这一件事啊，不是我们的本意。那你说好，从此以后信和不信了，不能不配的同父一个，通通告诉他不可以，那也麻烦。为什么？他实在要结婚找不到人嫁给他、啊、他实在要结婚找不到人娶他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，实在不得已碰到必须要结婚的对象是外邦人的时候啊，我劝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积极的为这个祷告，要传福音给他，甚至、啊、拿来给弟兄姊妹、啊、鉴定鉴定啊，跟我们相调相调，真是盼望他能够得救，一同走这条道路，这是我们对于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盼望。好，已经结婚了有一方不幸怎么办？好，假定有一个弟兄已经结婚了，他的妻子是不幸的，或者有一个姊妹，他的丈夫是不幸的，啊，那该怎么做呢？感谢主，没有什么反应，没有什么考虑的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传福音。明白？他不信，快快传福音给他，早日带他信主，同过教会生活。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还会有一篇呢、啊，讲到如何带家人得救。好、哦，如何带家人得救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家人的应该最直接的反应，就是传福音给他们。好， 他如果还没有信主，但不反对信主，好，仍然愿意啊与你同住，你就应该与他和睦相处，相信主会施拯救。好，括弧一，我们请弟兄读。
倘若你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
括弧二，姊妹。好，第三弟兄。
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被圣别，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因着弟兄被圣别。
姊妹，
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丈夫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妻子？
在这里引用了四处经节，意思就是他你得救了，你的另一方还没得救，可能是妻子，可能是 丈夫，他没有得救，但是他能愿意跟你同住，怎么样？你就不要离弃他们。Amen。他说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被圣别，不幸的妻子也会因着弟兄被圣别。最后说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所以我们要维持现状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你先得救了，你要维持现状，然后为他祷告，传福音给他，盼望他也能够得救。好，那比较麻烦的是第三点，如果有丈夫因着妻子信主的缘故要走开，如果有妻子因着丈夫信主的缘故要走开，怎么样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，他说就让他离开吧。你说可是你就讲那么轻松啊？慢点，我们后面有一段大段讲到离婚的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哈。好，这里说信主的人如果信得彻底啊，就换句话，你真的很认真信啊，家庭里面就会发生事情，这个发生事情啊，有可能他被你带折旧，有可能就是什么革命。好，家庭里面发生状况，今天如果有一方因着另一方信主的缘故而要求离婚，他说你信了主我不要你，在竭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就让他离开吧，你懂吗？有一个先决条件叫竭力挽回，在竭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就让他离开吧。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弄清楚，就是说主动的不是我们信主的这一方，乃是对方，从你的口中绝不要随便说出离婚，你的口中不能轻易说出这件事情。好，不是我说要离婚，乃是对方说要离婚，是他在那里不满意，因为你相信了主，所以他要走，如果他要走就让他走，是不是就那么简单呢？不简单。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到底什么是离婚。好，圣经中怎么给我们看，在圣经里面离婚只根据一个条件，就是犯奸淫，乃是与别人有性的行为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好，对方犯了奸淫，或者哪一方，不管任何一方，或男方或女方犯了奸淫，这是离婚在神看唯一的条件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。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。娶被丈夫所休之妇人的，也是犯奸淫。好，在第二点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我们请弟兄读第一点，姊妹读第二点啊。好，姊妹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任何的婚姻你必须要看见这是神所配合的， 人不可以分开。从神看来，夫妻乃是合一的，任何的离婚都是破坏这一个合一。好，他说什么叫犯奸淫呢？就是破坏那一个合一。你在你的丈夫或在你的妻子之外有性的行为，你就犯了奸淫，就是破坏了合一。好，合一失去了可以离开。为什么犯奸淫可以离婚呢？因为你已经把合一破坏了。你本来和你的丈夫是合一的，你的丈夫一犯奸淫你就可以自由，本来是合一的，所以你要保守。现在那一个合一他已经失去了，所以你可以自由。如果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犯奸淫，这个姊妹可以离婚。请记得，这个姊妹可以离婚，教会不能拦阻。她不只可以离婚，还可以改嫁。好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离婚不过是宣布说我和我丈夫的合一已经没有了，没有合一她要改嫁就可以。大家会听这样的话啊。所以夫妻的离婚是在一方犯奸淫的时候，不是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。今天所谓的离婚不过是手续而已，婚姻的存在是宣告那一个合一的存在，离婚是宣布那一个合一不存在。好，我们翻到后面，因此犯了奸淫可以离婚，没有犯奸淫而离婚，结果双方都是犯奸淫。如果夫妻双方仅因为相处不好就要求离婚，就是犯奸淫，因为那一个合一还在。如果改嫁改娶都是犯奸淫，只有合一不存在才可以离婚。所以第五点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婚姻呢？婚姻就是合一，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，是一体。奸淫是拆毁合一，离婚是宣布合一的拆毁。好，合一如果还在，两个人就是吵得顶厉害，不相合要离婚，世界人许可，世界的法律许可，神的眼光来看不许可，先离婚反而是犯奸淫。好，第七点我们一同读。好，可能在这里你们的离婚，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离婚率是非常的高，你们的离婚结果最后啊，一方已经出又改嫁了或者改娶了，那另一方啊，因为他的改嫁和改娶啊已经破坏了这个合一啊，所以另一方啊就可以从婚姻中得着自由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寡妇的问题。这个婚姻的关系这里提醒我们，直到死为止，复活的时候是不存在的。